宗长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我们先把经文读一次。好，我们看到 PowerPoint 上面的经文，我们一起齐声来朗读好吗？来，我们一起。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要让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两人，叫他说，你们知道外邦君王为什么治理你们，有大臣掌托掌处你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原来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感谢主哈，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宝贵的经文哈。今天我们很高兴有CCIC San Jose 的长老赵卫东来到我们当中。他以前来过几次哈，最近大概是疫情之前2018年他来过我们当中。那我们欢迎他哈。他今天带给我们的信息呢是在神所赐的职分上做众人的仆人，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他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非常高兴又回到三谷会堂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在刚到的时候坐在座位上，后面的听见后面的姐妹就说，回到教会就像回到家一样，真的是像回到家一样。非常感谢神，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那我是从三号C会堂来的，然后我也是在过去的大概十几年当中我对会堂一直有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说不管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不管我们信主时间多久，只要我们有一颗服侍主的心，我们都有服侍的机会。所以整个 CCIC 整个基督徒会堂这么多年来不断的在职堂，信仰在传承，服侍也在传承。这不单单是一个好的传统，而且也是神的教导。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在神的家里面都有我们的用处，所以都应该有自己服侍的岗位和职分，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那另一方面，我今天也来和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难处。长老在点头，可能长老有难处，但弟兄姐妹还没有难处，是不是？所以我相信大家即使没有点头，我想心里面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个感受，我们其实服侍当中很多时候还是会有难处的。比方说我们会感到有的时候说我们服侍没有能力，或者说是没有果效，有的时候觉得说好像服侍有的时候也好像是一个重担，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也不是很开心，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抱怨，好像说我做的多一点别的弟兄姐妹做的少一点，等等等等。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既然在教会里面服侍是神的心意，那为什么会有类似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类似的这么多的问题呢？ 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一段啊非常熟悉的经文，也就是刚才肖长老给我们带我们一起来读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0章20到28节，一起来思想神的儿女该带着什么样的观念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来侍奉。我们先一起来仰望我们的神。再次亲爱的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和祷告。我们以上用我们的读经，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用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以上的时间你怎样与我们同在，恳求你以下的时间也继续与我们同在。求你亲自把你的话语打开，让我们每人都有一颗受教的心，不论听着讲着都能够同得造就。感谢神，短言的祷告和仰望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经文刚才呢长老已经带我们念了，我把这简短的这几节经文啊，就九节经文分成了三个小段啊，一个叙事文，很标准的一个故事的情节。这三段呢，第一段就是20到21节两个门徒的祈求，22到23节是第二段主对门徒的回答，然后最后几节24到28节是讲主进一步的教导。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个段落两个门徒的祈求。在20到21节说，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很清楚，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有三个人，就是西庇太儿子的母亲，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是谁呢？我们对照马可福音，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两个儿子呢，就是主所拣选的12个门徒当中的雅各和约翰。他们的母亲呢，在这个时候就带着这两兄弟啊，一起求耶稣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两个儿子在耶稣的国度里面，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叙述。问题是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要求呢？那时又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来看两处啊非常重要的经文啊作为我们的了解。第一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9章，我们都非常熟悉19章里面记载了一个少年的财主，他寻求永生的那段经文。当时主耶稣对那个少年人说，你要做完全人的话，就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而这少年财主呢，有什么的反应？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门徒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反应，就稀奇的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好像说这么优秀的一个财主，这么年轻有为，这么敬虔，这么遵守神的律法，为什么不能得救呢？主耶稣就给门徒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意思是说，神让一个不愿意放下，神能够让一个看似不能够跟从主的人放下拦阻来跟从主。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些思想，也可以给我们有一些鼓励。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看似很难，但是神能改变一个人，神能改变一个人不愿意跟随，不愿意放下，他可以跟随主。这是我们很非常熟悉的少年财主的故事。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向这个心直口快的彼得就发问了，就是这个上面经文所说的27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主耶稣怎么回答呢？第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主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付代价来跟从我，将来我德国降临的时候，你们是有赏赐的，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有权柄也有荣耀。换句话说，这是个应许啊，这是个应许。这个应许可能就是这两个门徒和他们的母亲进一步求主的缘由。既然主应许我们在主的国里面我们是有宝座可以坐的，那我们就求最有荣耀的位置，坐在主的右边和坐在主的左边。这是第一处经文可能是激起门徒祈求的和要求的原因。第二处经文我们继续往下看，20章17到19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最近的上文。那里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手中，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主第三次预言他将要受苦受害和复活。所以在当门徒们经过主三次的预言以后，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他们也都听了出来，耶稣这个时候就要离开他们，要快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门徒们来求耶稣，不是正好的时候吗？所以这是两处背景，帮助我们明白两个门徒祈求的可能的原因啊，可能的原因。这两个门徒凭什么可以向主求这件事情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如果你比较熟悉福音书的话，我们就知道通过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常常是有成千上百的群体的跟随耶稣的，成群结队的。但是耶稣亲自所选召出来的门徒只有这12位，这12位门徒是主亲自言传身教的，他们被称为使徒。在这12个使徒里面，雅各、约翰和彼得这3个人又是和主关系最亲密的。比方说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曾经让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就只带这3个门徒进去。还有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只带着3个门徒。还有主耶稣最后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仍然是带着3个门徒。可见他们3个是主所特别亲近特别培养的门徒。而这3个门徒当中，雅各和约翰我们刚才说了是亲兄弟俩，那彼得呢看似就是一个外人了。再加上彼得性子比较急，常常会说冒失的话，也常常被主责备。这样看来，不论是远近亲疏，不论是论资排辈，主左边右边的位置大概就是这兄弟俩的了，是不是？所以刚才我已经说过，这里的经文并没有记载他们内心的想法，但是从我们今天所读者的角度来看，雅各和约翰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想法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合我们的情和我们的理的。问题是他这样的想法和祈求是否合主的心意呢？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主耶稣的回答，主耶稣对门徒的回答。在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主耶稣首先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什么是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可以继续往下看。往下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主在这个时候是在纠正两个门徒的观念，因为什么？他们所求的是不妥当的，是不对的，在主看来。那我们来看他要纠正他们什么呢？我们第一个主要强调的是什么？主说要先为主受苦， 才能与主同得荣耀。在22节的下半节，主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从后面26章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知道主在这里所说的所喝的杯，他将要喝的杯，就是指的他要将要上十字架受苦这件事情。所以主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和我想同享荣耀之前，你们能和我一同受苦吗？他们看起来不加思索就说，我们能。我们先不说他们是不是凭着血气之勇还是在信心里面说的，主耶稣重要的是并没有否认他们。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主耶稣什么意思？就是再次确认了，在得荣耀之前你们要先喝这杯，要先要喝这苦杯，先要是受苦的。所以当两个门徒的着眼点在将来要得的荣耀的时候，就是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宝座的时候，主耶稣先纠正他们说，你们要先受苦，先与主同受苦，然后才可以与主同得荣耀。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因为每个跟从主服侍主的人要先受苦，先受苦难，然后才能得荣耀。为什么？因为每一个跟从主的人啊，每一个跟从主的人，服侍主的人，都是要走十字架道路的。主说，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主耶稣不单是如此教导的，而且也是如此去实行的，他也更是如此有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知道主耶稣刚才提到说，他曾三次预言自己要受苦受害，他每次在预言自己要受苦害，都是要在强调说要先被交给人，先受羞辱，先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才讲到他怎么样，他复活升天。弟兄姐妹，我们跟从主，我们服侍主，是将来是要得赏赐的，是要得荣耀的。但是跟从主服侍主是要先受苦的。既然跟从主服侍主是要受苦要付代价，为什么还要跟从主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不单是效法主，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说，我们是走在永生的道路上。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7章里面，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说，引到永生，那路是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意思是说，永生之路虽然是窄小的，有艰难的，而且走的人也少，但是却怎么样？却通向哪里？却通向永生。所以到了19章29节，主又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意思是说，今天我们付代价跟从主、服侍主，为主的名撇下所有，我们是不会吃亏的。因为不但有奖赏，而且可以是承受永生的。这是一个跟从主、服侍主的人的盼望。阿们。最近我在看到一本书啊，看到一本书，这本书是名字叫《莫要山》啊，《莫要山》是讲一位中国农村传道人啊，叫胡振庆牧师啊，他一个见证啊，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胡老牧师曾经为传福音、为服侍主3次坐监啊，前后有20几年的时间在监狱里面或者在劳改营里面度过。据说他在漫长的这个牢狱煎熬当中啊，居然写出了500多首诗歌啊，来赞美神，来感恩神。那见证当中也提到说，这个胡牧师啊，胡老牧师啊，出狱之后又服侍了15年。在他出来之后，他就讲了一个见证啊，他用了一句话，非常农民化的一个话语来讲一句话。他说，我这些经历呀，就像神给我1两黄连，却给我10斤白糖。我再说一遍， 神给我一两黄连，却给我十斤白糖，是神特别抬举我。这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农民传道人的一个话，这是一个为主受苦的中仆的见证。这样朴实的话，我印象特别的深。一两黄连和十斤白糖来表达神对他的奖赏，对他的祝福。虽然受苦是需要的，但是神的赏赐、神的荣耀就像那十斤白糖。虽然这十斤白糖不能够清楚的表明，不能够完全的表明神的那个祝福和荣耀是多么的大，但是却代表了一个淳朴的传道人啊，农村的传道人对主的感恩。因为今天受苦，将来是会有荣耀的。那这是第一点，主说要先为主受苦，才能和主一同得荣耀。那我们来思想说，雅各和约翰后来的结局如何呢？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记载说，雅各是后来是被希律所杀，成为第一个为主寻道的使徒。那约翰呢？我们也知道，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记载说，他是被流放在巴摩海岛。所以这两个门徒，一个是为主殉道后受害，一个是为主被流放受苦，但他们是不是一定都坐在主耶稣的左右呢？我们来看主耶稣要纠正的第二点啊，第二点，在神国里的位置是付赏赐的，不是赚来的。在二十三节上半节说，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下半节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在这句话里面两次提到了赐这个字。什么是赐呢？我们都很明白，赐是一个地位比较高的，按着自己所拥有的主权把一些东西给身份地位比较低的。所以赐下来的东西不是换来的，也不是争来的，乃是在于至身份高者的意愿和决定，这个叫做赐。主的意思是说，你们尽管要喝主的杯，要受苦，甚至要牺牲，但是在这个左边和右边的位置，不是你们劳苦功高就可以换来给你们的，乃是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想说，为什么呢？我们不是为主受苦了，为什么这个荣耀这个赏赐不是我赚来的呢？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们在哪里？门徒们曾经信誓旦旦跟随主要到底的门徒们，他们怎么样？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被捕的时候，因为惧怕都怎么样了？都四散逃跑了，只剩下一个彼得还怎么样？还三次不认主。但是后来发生了改变，后来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主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让他们有胆量为主做见证，为主受苦，甚至为主殉道。这叫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门徒们能够为主受苦，也都是出于神的能力和神的恩典。所以奖赏和位分也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努力换来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教会是神国在地上的彰显，也就是说地上的教会就是神国在地上的彰显。刚才说主荣耀的国度里面的大小位分是神所赐的，神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在地上的教会里面的职分呢，也同样都是神所赐的，不是我们赚来的，更而且是神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两处经文啊，以弗所书啊两处经文来帮我们明白这一点。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节，保罗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 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的信，他说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这是保罗如何看待自己的职分，他看自己能够去牧养以弗所教会的职分是什么，是神的赐恩，是神的托付，不是因为自己有才干恩慈，恩慈和才干当然很重要，但是这职分却是出于神的恩赐。这是保罗自己看自己的侍奉是如此的。然后到了四章第七节那里开始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到十一节接着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保罗说你我们个人就是每一个人蒙了神的恩典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保罗的意思是说，不但他自己的服事的职分是神的恩赐和托付，而且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职分也都是神的恩赐，不是努力换来的，更不是争来的。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从外表来看好像我们都是有一个成长的步骤，就像说我们从刚开始信主，从开始学习做招待啊，开始学带查经，再到小组长啊，再到执事，甚至再到长老的侍奉，似乎好像是一步一步的熬出来的，熬上来的。但是主和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职分和赏赐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乃是凭着神的主权赏赐给你我的。阿们。所以在今天教会里面，地上在我们的治理过程当中，在牧养的过程当中，神确实是透过教会的牧者或者是长老同工来带领教会，也透过他们来分派或者安排教会的各样的事工和岗位。表面上来看来好像是牧者或者是长老同工邀请我们负责一些事工，有的时候好像是我们从会众里面选出来的，有的时候是我们甚至是我们自己自愿出来来侍奉的。但是主耶稣和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就告诉我们，今天你我在各个岗位上侍奉，不论是什么样的岗位侍奉，从本质上讲都是神的恩赐，都是主的托付。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这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面任何一个岗位上侍奉都是神的赏赐和托付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谁忠心呢？就会对神忠心，我们就单单对神忠心，我们就不会轻看任何一个侍奉，也不会和别人比，别人多了我少了，我少了别人多了，而是忠于神的托付。既然神让我做这件事情，我就好好的去做。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说的，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既然我们任何一个侍奉和岗位都是神给我们的托付，那我们就是神奥秘式的管家的一部分，那我们呢就忠于我们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好了。另外不但如此，我们忠心的对象是主。另外当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服事都是出于神的恩赐和托付的时候，我们就会相信神会负这个责任，因为神是主人，神把责任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在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来依靠这位神。记得以前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会邀请弟兄姐妹来参与一些侍奉，有的时候也包括我被别人邀请来参与一些侍奉，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说我还不够格，或者说我没有那个能力。大家想想看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一个观念是这样靠着自己，是不是？这其实是一种依靠自己的观念，按着神的标准我们都不够格，但是神愿意我们与他一起同工，一起在他的圣工上有份， 所以这是一个赏赐的观念。神既然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职分，他就会赐下相应的恩赐、才干和能力，因为神招了我们，他会负责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我在什么样的岗位上侍奉，我们都是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服侍这位神的。那这次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是对我鼓励非常大的一点啊。既然我的服侍是神的选召，既然你的服侍也是神的选召，既然我的服侍是神的恩赐，既然你的服侍也是神的恩赐，神会不会负责？神会负责的。既然神会负责，我做的就是能够尽上我自己的本分，然后结果这样神负责就好。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重担立刻就轻省了。所以也盼望着弟兄姐妹也从主的话语里面能够让我们成为我们服侍的鼓励和帮助。让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24节。24节说，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弟兄二人。哦，为什么恼怒呢？为什么这其他10个门徒听见又恼怒呢？这里的恼怒，其实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带领的12个门徒去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啊，曾经他们争论谁为大小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他们在这个时候，当这两个门徒去求耶稣要坐他的右边和坐他的左边的时候，他们的恼怒可以看出来，也或者是至少可以反映其余的门徒们心里所想的、所盘算的，应该和这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差不太多，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当主耶稣看到门徒们之前的争大小，又在这个时候又看到他们彼此恼怒，主知道他们的问题所在，于是呢就把他们都叫了过来，来进一步来教导他们。我们来看3点，主进一步的教导。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再念一下这几节经文好不好？25节，来请。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在25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26节说，只是，又是一个指示，又是一个强调，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可见这个指示这个连接词是把前后的经文做了一个对比，前面是讲外邦人或者是世上的观念，后面是讲神家里面或者叫在教会里面的观念。世上的观念是说什么呢？是君王和大臣坐在尊贵的岗位上，运用权力来管束下属，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领导的模式。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看重的是自己的地位以及来自人的荣耀，所以就用各样的方法，甚至用权术、谎言去管束手下，借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其实门徒们之间的冲突就是这个问题。当主耶稣，我们刚才提到，当主耶稣说他将要去世的时候，他就想先下手为强，找关系或者是论资排辈。所以主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意思是说这是世界上的一套，不要把世界上的一套带到神家里面，不要带到神的教会里面。那神的家里面的教的观念是什么呢？主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主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神的家里面也是有领导的，是不是？也是有大小的，但谁为大，他一定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而且我们在这节经文里面用到的用人和仆人，我们都知道是服侍别人的人，甚至仆人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就是奴隶的意思。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的里面的领导是透过卑微的服侍来实现这个领导或者实现这个带领的。这是我想主耶稣进一步教导来更新门徒们的观念的第一个方面。那么什么是服侍的内涵呢？什么是服侍的内涵？服侍的能力又从何而来呢？在28节，主耶稣继续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图，是主耶稣以自己的榜样来让门徒们学习如何的去侍奉。所以这一节经文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两点啊，这一节经文28节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第一点是主在地上的服侍是我们服侍的榜样。主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做仆人服侍别人，就要像我一样，我已经给你们做了一个榜样，你们来看我是怎么做的。主耶稣多次教导门徒说，我是你们的夫子，你们的老师，但是他说，我来是要服侍众人的，我来是要受人服侍，不是要受人的服侍的，来是要服侍人的。后面说什么？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的主为了要服侍我们，为了我们得益，是为了要我们得益处的，他要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为了我们要得生命的，所以他降卑自己做仆人，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主在这里要强调什么？为了要让服侍的人得益处，服侍的人要付出代价的。因此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就是服侍的观念是一个付代价让别人得益处的观念。就像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啊，各式各样的侍奉啊，许多弟兄姐妹摆上时间、金钱、精力、恩赐、才干啊，他们开放家庭啊，让弟兄姐妹接待弟兄姐妹，或者花时间备课来教导小孩子，或者做招待、做迎新啊，预备饭食、控制音像、影音、打扫卫生啊，还有花时间练诗歌、带领会众敬拜。等等等等，都是在付代价，为了要造就弟兄姐妹，为了要来让弟兄姐妹得益处。这是服侍啊，这就是服侍，就是付代价让弟兄姐妹得益处，这就叫侍奉。所以主在地上的服侍是给我们一个服侍的榜样，为要服侍人来，并且要使人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从这28节中所看到的。第二点说，主的服侍使我们成为一个能服侍的人。我们再看28节后半节，主耶稣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做了我们的赎价，是他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赎买回来。赎价就是他付上了赎买的代价，把我们从死亡当中、从罪恶当中赎买回来。我们今天是属主的，是主的仆人。就像哥林多后书5章啊第15节也说一句话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为主而活的观念是什么意思？就是服侍主的意思。所以主的服侍，主的舍命服侍，不单成为我们服侍的榜样，也使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服侍的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主的门徒们一样，虽然他们因为当时的惧怕，他们被主耶稣被抓被害的时候，因为害怕就跑掉了，但是主复活升天之后，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让他们有胆量可以服侍主。所以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主耶稣在实际上说就说成就的救恩是我们服事的内涵，成为使我们成为一个服事的人。同时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也是我们服事的能力的源泉，也是我们服事的喜乐。最后我想就是讲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在美中中西部校园侍奉40年超过40年的高荣德牧师我知道今年我们三个会堂也要去差派美中短宣队到美中去。我们知道高牧师其实大概是一年前大概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安息主怀。前不久的时候我就收到一本关于高牧师的一个见证集就是这上面的这本这个图片里面。在这个厚厚的140页的纪念册里面记载了主的仆人高牧师忠心服侍主的点点滴滴。其中有一篇小文章里面讲到就是江姐基督工人中心的现在的负责人江姐他的一段话他说什么，他说高牧师是一位对主很单纯的人，他一生的志向就是侍奉主，他不单单侍奉毫无怨言满有喜乐，而且也鼓励弟兄姐妹热心的服侍主，因为他心里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侍奉主越久越甘甜。所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的仆人高牧师还有许许多多主的忠心的仆人还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这样如此的侍奉呢？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去服侍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然后呢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就像高牧师在他的见证里面说的也是一样，他说我们走的道路必须有主的同在，他的同在比什么都宝贵。所以这是一个主的仆人能够持续的服侍，能够去有能力的服侍，能够40多年如一日的在美中服侍，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是个依靠主的人。所以最后呢，我想就是想用一节经文，就是这本见证集最后的时候他列出的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保罗所说的一句话，来作为对我自己的劝勉，也是对在座的弟兄姐妹的劝勉。这些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保罗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阿们。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今天的分享。主借着两个门徒们的一个祈求，就告诉当时的门徒，也是告诉今天的我们，主所教导的服事是什么样的服事呢？服事第一个，服事是要得荣耀的，但是是先要为主受苦，然后与主同得荣耀。第二点，服事的荣耀不是我们赚来的，不是我们赚来的，乃是神的恩赐，而且教会里面侍奉的职分和岗位都是神的恩赐，都是神的恩赐。第三，服事不是管束别人，而是做众人的仆人，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而付代价的。最后，服事的根基和能力是来自主十字架上的救恩和主耶稣复活的大能。所以简单的一句话来表达的话，今天的信息可以说，我们在神所赐的职分上做众人的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再次在你面前为你的话语来献上感谢。当两个门徒和他的母亲在你面前求这件事情的时候，主啊，你知道他们心中所思所想，因此主你用你自己的教导来纠正他们的观念。今天也盼望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纠正孩子自己的观念，也纠正弟兄姐妹的观念，以至于说我们能够照着主的心意去侍奉神。主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各样的侍奉的职分 都是你的赏赐，都是主你的恩典。我们本来都不配，但是主你却提拔我们，你赏赐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你同工。主实在是主你自己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盼望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而且我们的侍奉不是在管束不是在管束，而是做众人的仆人，而是为了众人的益处而付代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依靠你，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才干，以至于说我们能够像你的众仆人使女一样，能够好好的去，能够去持久的去来侍奉我们永活的救主。愿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保守你自己的教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